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期，洪牧师跟我们讲到，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吗？洪牧师都一一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了这些问题。这一章里，洪牧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耶稣的降生和复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洪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洪牧师，你能给我们讲讲耶稣降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也是很好，因为呢，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复活。我们先分两方面来讲了。第一方面是先讲他的降生，
对，
他的降生的重要其实可以有几方面可以来说明啊。第一，我就想到这与神的应许有关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有很多预言他将来降生说明的。如果这些预言都一一的应验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哎，原来耶稣基督是可信的，或者是说圣经是可信的。其实论到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呢，在创世纪我们已经可以看得见的了。比如说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到人犯罪之后，耶和华神就要对我们说话了。他说什么？我要使你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说到什么？当人类犯罪之后与神隔离了，但是神怜悯人，所以就应许有一位救主降生。所以这个预言我们也知道只有应验在耶稣身上，因为在历世历代以来没有一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像耶稣把魔鬼来打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以赛亚书也这样预言说，九章六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这个预言也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显明他是全能的神，显明他带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能够可以来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尤其是你记得吗？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之前呢，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他的丈夫，他的丈夫知道他的太太怀孕了，他就觉得很担心，哎呀，我们都没结婚怎么可以有孩子呢？很想怎么样，甚至把他休了。
对、
啊、是吗？
是。
但是呢，当他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呢，
有天使
来在梦中向他显现启示他，他 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孕是从圣灵而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的应验就要说明怎么样，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说明他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来应验旧约，而且住在我们 人的中间、所以因为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觉得重要吗？
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人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
对，
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没有依靠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耶稣基督的降生要显明的是什么？神的爱。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当我们还做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有少有的，为好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借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我们人有罪本来是受神的刑罚的，也神的愤怒的，但是耶稣降生来就怎么样，来挽回我们，就为了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得救，罪恶得到赦免，说明什么？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领导我们这些罪人，以致我们就不需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这样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耶稣的降生就说明他就是那位神这样爱我们的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耶稣降生来就说明一个他为人服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主耶稣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提摩太前书也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服侍人到什么的地步呢？舍命。他谦虚的服侍，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了，当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怎么样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来供应他们。门徒在风浪当中很害怕，耶稣基督服侍他们平静风浪。
对，
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也曾经为门徒来洗脚。这个洗脚的那个服侍也说明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了为了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当然呢，他这是舍命为了救了我们了。路加福音这样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我们就看见也是神对人这一份的恩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显现把自己献为祭，做什么？除掉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人死，死后才要审判。所以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他就把自己献上，而且将来他还在再来，他的显现那个时候不再是为了担当罪，乃是为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等待他来的人成全完全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记得吗？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讲了句话，就说成了。
成了，对。
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完成这个救恩，一分一毫都还清了。所以这样的救恩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位，所以这个降生实在是太重要了。
受困的心灵宣告被释放，绝望的人今日得着盼望，心中的忧愁被化为欢乐，迷失的人 现在有方向，罪恶重担今后不再承担，伸开道路我们得着赦免，你我内里神与我们同在，天使欢呼万物来颂扬，
牧师，耶稣的复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关乎基督信仰的核心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不但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最重要也是讲到他的复活。他的复活说明了好多方面。第一方面，他得胜了罪恶。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这个实在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如果他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过犯还在， 但是他复活了，我们就会因着他称义，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当我们相信了他的时候，罗马书这样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就是由于耶稣复活的缘故才能够释放我们。当我们被释放之后，谁也不能够定我们的罪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不是这样说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要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第一方面非常重要，他得胜了罪恶。第二，他的复活说明他得胜了死亡。我想人人都怕死，人人都希望死亡不会临到，但是我们不能够逃避。为什么呢？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虽然说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有了罪。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夏娃和亚当他们犯罪之后，死亡就临到了，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亡。但是耶稣来就把这个死能够可以得胜了。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孩子被死这个东西来控制着我们，是不是？
对
啊，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这样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过去我们人类全都被这个死来控制，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因着耶稣的复活可以得胜了。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吗？全章圣经都是讲到复活的事情。最后他说怎么样？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耶稣来就好像希伯来书说，就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罪，不再是死的奴仆。所以这第二方面的得胜，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第三方面的得胜是什么？他得胜了魔鬼。希伯来书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哦，刚才我们说死来控制我们，原来谁来掌权掌那个死权呢？就是魔鬼啊。所以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他能够胜过魔鬼啊。哇，这个就不得了了。
是
因为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圣经说魔鬼是说谎者之父。是不是啊？
对，
那我们有没有说谎啊？所以魔鬼常常透过很多东西来想控制我们，用罪恶啦，用是
引诱啦
、来把我们来离开神，不听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能够胜过魔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也可以胜过魔鬼，魔鬼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你记得吗？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其中一个神迹是有关赶鬼的神迹。有人被鬼附的时候，看见了耶稣，当一看见的时候怎么样，里面的鬼就怎么样把这个人就摔倒了。甚至里面开声说话了。但是魔鬼一开声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很特别，他说至高神的儿子。哇，魔鬼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了。他甚至来拜耶稣的。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复活显明他是真神，来告诉我们其实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神，只不过我们透过耶稣的复活更说明耶稣败坏这一位掌死权的魔鬼。清楚了吗？
清楚了。
另外一方面，复活得胜了什么？苦难。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这样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嗯，
这个世界有苦难是必然的，但是耶稣竟然说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怎么去解说呢？这是因为透过一方面他是神，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罪跟死亡再不能够控制他，以致他能够得胜这些苦难，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也可以胜过苦难，就是他能够给我们平安。所以当耶稣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说明他的复活带来的就是胜过苦难的应许了、以致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虽然真的有苦难，但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留下的平安不像世界所留下的，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这就是他的复活得胜的苦难这一方面的说明了。另外一点就是他的复活带给人盼望，因为耶稣曾经这样讲吗？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说明怎么样，耶稣基督要离开世界，但是他要再来。怎么说明他要再来？就是在复活的世上，如果他没有复活的时候他怎么再来呢？他怎么会是一位真的活神呢？但是复活就说明他能够真的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人对于将来的盼望，我们就会打一个问号，到底将来有什么值得我可以有把握走人生的道路有盼望的了？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因为这个世界什么都要完结，人的生命也要完结，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就不一样了，他的应许带给我们盼望，将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就明白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这样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哇，这个清楚说明了，如果我们只有真的今生，我们也是很可怜的，是不是啊？提撒罗尼迦前书也安慰一些在基督里死的人，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这次是我所说为什么耶稣带给我们盼望了，如果没有复活的主，那死的人就死了。但是圣经形容死的人是睡了，什么意思啊？睡有一天会醒过来，所以就说明这一点的盼望了。另外一点，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真神啊，如果他没有复活他自己也救不了自己，他怎么可以救我们？他怎么是真神啊？这个带来真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三到四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哇，这个复活原来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所敬拜的就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真神啊！因为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没有证据了，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耶稣的复活是给万人可以信靠的凭据，说明我们这位耶稣就是真神，可以值得我们相信的。你记得有一首歌吗？他是神，他是神，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神，万妻都当跪拜，万口当承认， 耶稣基督是神。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这个名字就叫他是神。
对啊、嗯、他是神，他是神，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神，万气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他可以成为我们所倚靠的活神。活的复活就是活的意思呢，所以耶稣复活使我们可以时刻可以信靠他，让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随着我们，以致我们就不孤单了，以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就有把握了。所以这位活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需要真的思想要不要跟随他的。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唱一首歌，就是因他活着。
对，
你记得吗？
是
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嗯、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
活
着, 活
着、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如果死了这不是活，那我们人生就没有什么可靠了、
嗯
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依靠耶稣来走人生的道路，多好呢。
感谢主。那非常谢谢洪牧师跟我们这样非常清晰明了的讲解，让我们也知道耶稣的降生和复活，耶稣他是得胜的君王，他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晚安。